首先更正一下昨天的一个错误，我们那个爵士高手关于彩蛋，很多朋友也留言他片尾是有彩蛋，当时写错了。但是这个小黄人他到片尾到最后没有任何的彩蛋出现，只是他在走大字幕的时候会有那种二维动画跟着字幕一起出现，等到从下往上滚的字幕出来之后，后面就再也没有彩蛋内容了。这个是神偷奶爸三啊，这个片子我给六分，其实比我预想当中的要好，大体上是一个及格的电影。小黄人的单体电影的时候，我记得还真的是激发我做这个短语音节目的一个灵感，当时是我录了一小段，还不是反派影评的节目，但是呢后来这个长节目没有做，最后我们好像是隔了挺久的时间把我录的那一小段就放到了微信号，好像还有微博上，所以按说我是应该感谢小黄人。当然我给的六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你算上他的那个小黄人大眼萌的那个单体电影，这个系列已经是第四部了，确实也是有一种审美疲劳。因为这个片子最开始的译名叫卑鄙的我，那这个显然指的是格鲁，这个是反派正说的设置，然后到后来呢逐渐就让小黄人抢了风头。但是这一部呢最合我意的一点，让格鲁成为了这个片子的主要人物，为他是等于设定了一个黑白双煞的一个兄弟。从人设而言，无论是他还是他妻子跟小孩的这个互动都基本上算是扣了题。我们说神偷奶爸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奶爸没有了，神偷更谈不上。关于卖萌方面，你可以发现这个片子其实小黄人他单独是一条线，承载了好像现在调侃好莱坞的这个罢工，反派的设置是建立在好莱坞的优胜劣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好像影射了刚刚和解的那个编剧又一次的大罢工。小黄人呢他这一条线基本上干了三件事，一个呢就是大罢工，中间呢就来了一段叫尬舞，最后呢实际上是一个越狱，就相当于这个冰河世纪或者是他最早以前的神偷奶爸一的套路上，他就成为一个卖萌的配角。在整个的萌点上我个人觉得还好，当然这个就是很主观的一个事儿了啊。而且呢这个片子有很多致敬梗，主要就是在挑衅迪士尼，开场就是海底总动员的那个 Nemo， 那个他进行了一个调侃，我也不知道那个版权是不是打了擦边球，汽车人总动员啊，迪士尼可以告一下。另外反派不断的用尬舞来解决真正的主线冲突，他恶搞的就是银河护卫队，包括这里面反派不断重复的那种劲歌金曲的元素解构的都是银河护卫队。另外一个他小女儿呢找独角兽的这么一个段落，这个段落让我特别想是不是也在致敬银翼杀手，独角兽到底存不存在。哎呀，这个事儿哇往深了一想可深了去了，当然这是过度解读。另外一个萌点当然是那个稀里糊涂的那个岛上面的那些猪骑猪的段落，让我想起了原来顾长卫拍的一个叫最爱的一个片子。但是这个片子呢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从观众层面的审美疲劳，这是最主要的。二来呢你会发现其实他这里走了三条线，一条线呢主要是他妻子解决他跟他三个女儿的关系，另外就是格鲁这条线，另外一个就是小黄人。你会发现这个片子这三条线到最后没有太统一起来，甚至反派他自己还有一条线，他有他自己的自恋的人设，基本上是成一个断裂的状态啊。最后就用一场打戏生把小黄人也拽到了那个好莱坞的现场，这个都是比较套路的。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这个片子啊本身分不能再高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隐忧啊，其实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到现在观众已经对于卖萌完全不感兴趣了啊。我们说第一部当时为什么好，其实除了小红人的卖萌之外还是因为它足够坏，这里面成了一些边角料，比如说那老头来了就把那老头炸飞了，不够主线。它唯一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看看能不能像香肠派对那样黄人，对吧，你把它拍得更黄一些。然后现在 R 级片也都不是不能卖座了，如果环球或者照明有这个魄力，这个 IP 兴许还有救，天天的绑着小黄车绑着麦当劳还走卖萌路线，这个下场就和已经票房扑街的变形金刚五是一样的。当然了这里面是不是就有另外一个风险问题，当时我记得第一部没有上映，大家很调侃为什么没上映呢，说你看小黄人这个人设腰带这么高眼镜这么大，然后里面还有长城上有坦克的这样的一些片段，处处的碰了中国的 G 点。结果现在一卖萌一能上映，一个国产片保护月又要被一部外国电影刷了票房。